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期盼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涂德荣小姐。涂德荣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然而在30岁之前，她常常因为感到不被关爱而觉得与神相隔得好远，也因此不再上教会。直到一次阴错阳差的巧合，才使她重新回到神的家。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涂德荣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涂德荣小姐，请您跟听众朋友们问个好。
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各位平安，我是德荣。
德荣，我们知道您在最近啊，也是经历过神奇妙的恩典。
是，
我们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可不可以先谈一谈您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怎么样接触基督信仰的
？OK， 好，谢谢念慈姐，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好在大家面前来分享。其实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那从小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到教会去，那我也是习以为常啊，就礼拜天，然后去坐在那里，然后听牧师讲道、唱诗歌，然后就回家。可是在我高中那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信仰对我来说好像是我爸爸妈妈的，是我哥哥姐姐的，跟我没有关系。那我每个礼拜天坐在那里，可是我的同学呢，他们去爬山，去做一些也是有益于健康的事情，我就心里都觉得说，我人坐在这里，可是我心不在那里。就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很郑重地跟上帝祷告，我说如果这个信仰只是我家人的，我兄弟姐妹的，那我跟你没有关系。我如果信了这个信仰，我觉得我比那些没有相信的人更可怜，因为我必须去守那个规条啊，我必须去十一奉献，我必须每个礼拜来，然后我必须祷告。然后我还以为我很有理由，祷告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教会了。那这当中其实我是相信有上帝的，我的个性呢，以前我是很悲观的，我是很负面的，我是觉得我是没有人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小的时候在我那个年次，有一年就是小儿麻痹大流行，那我大概三四岁吧，不幸我得到了。其实得到这个因为就是因为发高烧一直不退，那等后来再发现结果是，但是我这个小儿麻痹是很轻微的，一般人可能更看不出来哈、可是我心里很自卑，我觉得我是不被人接受的。那 别人对我的关心，有时候甚至他会问，哎，德龙你的脚怎么了，我就心里头觉得说，你自己不会看吗？你故意的吗？那我是这种用这种消极的方法来解读。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会觉得我相信有神，可是我觉得我是被神抛弃的。那那次祷告以后，我就很理直气壮，可是我心里很悲伤，我几乎是每天晚上哭着睡觉的。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大概过了十年，在我30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妈妈就，因为教会每年的元旦啊都会有一些布道会啊，哈，那有诗歌啊什么类似这样。那有一年我妈就说，哎，就说你去教会嘛，哈，那我也不晓得我那天怎么去了，我就还是去了。去我就坐在那里，就是哎一样的啊，唱诗歌啊，牧师讲道。然后很奇妙的事发生，我想跟大家分享哈，我在教会我最怕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牧师呼召你要信耶稣的举手的人，我最怕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相信了，我觉得我那手是千斤重啊。然后第二件呢，我最怕的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我觉得我怎么知道我下句要说什么，我只要每个礼拜我乖乖的时间到了我就坐那边，然后结束我就回家，那是最安全的。那以前我那教会都是一家一家嘛，所以其实教会都认识我们徒家，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心里的这一些的反应。那话说就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然后也是一样啊，唱诗歌很感动很好听，然后牧师就开始讲，讲完以后然后就要开始呼召，我心想哇又来了。结果我在那边好吧，我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相信你哈，可是我的手真的是举不起来。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坐在我旁边的个女孩子她就要起来，那她起来呢，我势必要稍微围起来一下让她可以走过去。然后我妈坐我后面，我妈就顺势把我这样拉起来。那我坐第二排耶，我觉得会场所有的眼光都往我这边看，那我不能够很扭捏的再坐下去，结果我就顺势我就往前走。我觉得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当牧师在那边祷告一句之后，哇，我的眼泪就啪啦啪啦啪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个眼泪啊，不是以前那种很无助很没有人要的那个眼泪啊，是很释放，就是说哇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那天回去我就觉得我躺在床上就是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靠我的努力，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跟上帝有很就像密切关系，就像那个我们是上帝儿女嘛哈，那我们觉得没有感觉到做那个儿女的那个喜悦。可是那天就发生这样事，然后我说我最怕参加祷告会，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我那天愿意接受耶稣以后，那就参加他们社亲的。那社亲在聚会前都会有个祷告会，然后那天好就几个人啊，然后结束以后有个姐姐说，我们最后请德荣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天哪，我脑筋一片空白，然后硬着头皮讲，然后那个就大舌头嘛。可是你知道吗，又很奇妙，祷告完以后之后我就发现，诶，其实祷告并没有那么困难，就像我们跟父母亲讲话，就像我们跟朋友讲话一样。你知道，因为这两个事情，我就确信，我觉得上帝爱我，我觉得上帝把我抱在他怀里。所以那年30岁的复活节，我就在上帝面前愿意接受上帝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觉得我30岁那年开始，每一天都被上帝的爱包围。我觉得我经历到我贴近到上帝的心，上帝也爱就是凡愿意寻求他的人。我想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真正被神得着的一个信仰的过程。
是这样听起来您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家庭里头长大的，
是
中间有十年的时间其实是离开了神，
离开神。
那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你感受不到跟神的连结。
对，然后我觉得上帝跟我很遥远很陌生。那我要讲的，其实那十年当中，我觉得母亲为我祷告，而且她的祷告是跪着，她每天早上起来，清晨她很早起来。母亲是一个她小学还没有毕业，那所以认识的字有限，那她怎么读圣经呢？她就抄圣经，一句一句的抄。那当她碰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她就问我大姐，然后就把那个同样的音的那个字写在旁边，他是这样读圣经的。然后他为他的孩子，我们家有7个兄弟姐妹，我老五， 他为他孩子每天一一提名的祷告。然后妈妈那时候也知道我离开教会，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他祷告。所以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最后一个就是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我觉得父母亲的祷告真的可以让孩子的心回转归向神。
是，你刚刚有说到妈妈是每天是跪着祷告的。
嗯，对。
嗯，所以父母亲为儿女能够认识神是付上了多么大的代价。
对，而且我觉得上帝给父母亲那个最大权柄就是祷告权柄，为孩子祝福，为孩子祷告，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宝贵的。
那你能不能谈一谈在那离开神的十年当中，你的生活跟后来认识神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那时候离开神十年当中，我觉得我生活比较没有目标，每天就是工作啊，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嘛，在工作，然后你就觉得说，哇，你每天就是 OK， 今天过了，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心里就是不满足，就是对上帝、对认识天父这一块你不满足，你就觉得缺少，而且缺的很多。因为我还是也会看、会听一些见证啊。那你看到那些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子啊？那我没有，那你就是极力想去，可是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那可能自己的不愿意跟别人去把自己心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想法，可是你只有自己往里头越钻，因为当你自己越钻的时候那个洞越深，你就自己往下面跳。事实上没有这么没有办法解决的。我那时候个性就是不想跟人家讲，我觉得讲了人家也不会了解我这样的心态，所以当然就是走不出来嘛。可是当我后来真正认识上帝以后，我就发现我为什么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神，让我这十年在外头我的信仰有一个好像在冲撞期间。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会思想到，到底你要把你这个信仰是放在哪里，是我只要有就好，或者说我就认真，我就非要得到你不可，我就非要很确定我是你的儿女。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整个比较起来，我觉得之前跟之后的落差就是我信主以后我就发现心情很轻松，就是没有那么每天过得那么紧张。你就觉得说，哇，上帝给我们这世界是太多太美好的。我以前很喜欢听民歌嘛，我们那个时期流行民歌，然后听人家说啊，信耶稣好像就不能听这些所谓世界的靡靡之音，就是有那种观念嘛。可是我发现我信耶稣以后，我觉得这些不是不能啊，就是我可以听我可以不听，你就不会被这些所辖制。就像有些人他说啊，信耶稣以后不能抽烟或是不能喝酒，那你如果是信，如果是真是信，上帝会帮助你，帮助我们戒掉我们过去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那一部分。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同学啊，他说他每个月一定要看一部电影，否则没有办法生活。我说哇，我说你这样子你就被那个电影辖制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过成这样的话，其实蛮可惜的啦。所以我真正信主以后，我觉得我可做这个可做那个，可是上帝让我可以分辨什么是他喜悦的，那什么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更多的追求。自己很亲身感受到那个是上帝在我里头来帮助我。
所以十年当中其实你只是不去教会，
对，
还是自己有在听一些见证分享，
就是偶尔偷听一下可是听完以后啊，你就觉得更沮丧，就觉得说哇，我离这个好远哦，
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感觉到。
对，我就问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上帝也很好，他很喜欢他儿女，问他为什么我觉得上帝是给他儿女就是有时间让我们经过，然后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检视，就是很深的把你的问题连根拔起。
嗯哼，
我觉得那是根的问题。对，如果我们只是说外表的，其实你的信仰就不扎实。
嗯哼，
那我觉得那个十年给我呢，就是哇，原来是信耶稣真的是要认真，我觉得是认真那个态度。对，
然后真正的把心敞开。
对，我觉得心敞开很容易说的三个字，可是真的是每天要去宣告他，要去致死我们里头的老我。
是，
上帝也在改变我们每个人。 儿女是上帝给父母亲的产业嘛，哈、嗯，上帝把儿女托付给父母亲管理、
嗯。
那我觉得，父母的祷告对孩子不放弃，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当然父母亲也要学习啦。你要说不是说我学会父母亲我才来当父母亲，人家都在懵懂之中就做了父母亲了。其实人家说父母亲是跟孩子一起成长的，
学习成长，
对，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的话，教养孩子可能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吧？
是，为人父母的应该是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
对，
让神去带领他，
神带领他。对，我觉得，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他嘛。
嗯，
对。我妈妈2007年过世哈，妈妈那时候，她就跟我们孩子说，她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钱财给你们，可是我把耶稣给你们。哦、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财富，我越来越体会到。所以在有一年我们家兄弟姐妹啊，同一年哦，不同月份三个姐姐都出国，那有个姐妹呢，她也七个小孩，她一个女儿出国，那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她女儿出国，她妈妈就、哦、好伤心啊，就看我妈妈，诶，奇怪，她怎么没有这个这么难过，她就问我妈妈，你三个女儿出国啊，你不难过？我妈说不会啊，她交在上帝手里啊。哎呦，我觉得我妈妈那个就是信心很单纯，她就把孩子交给上帝手里。对，
您认识了神之后，经历神的在你身上的一些作为，
是
能不能继续谈您接下来的一些信仰历程？
我今年已经有点年岁了哈，不过我觉得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天都是可以新的。那我目前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服事，已经到今年八月也满15年，我觉得很感恩。其实这个服事是我人生的应该算下半场，因为原先的工作在船务公司也做了12年，因为那时候身体的状况我就离开了，是没有找到工作就离开，那有一段时间休息。那后来当想在福音机构服事的时候，我就祷告上帝，因为我也不晓得可以做什么。事实上我在船务公司我不是做财务，虽然我学财务，我是在电报室啊，所以我也离了财务蛮久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大概40岁，然后有一天在教会哦，那天主日就牧师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讲到说耶和华的军队，他把那些以色列民称为军队，军队是很有纪律的。
嗯，
可是当以色列人那些大大小小60万人，你是可以想到那个情景啊，抱着小孩锅碗瓢盆的，怎么可能是军队？可是他称那些是军队。我突然觉得说，诶，我应该还可以被上帝用。就那次我就在日光的一个光谱月刊看到他们登财务，我一看到诶，财务啊，我以前学财务，好吧，我就想试试看，就进去。就诶，真的是同工就跟我联络，进去应征的时候，那个主管先不跟你谈，先给你放个录影带，就看一些宇宙光的过去的服事啊，就是所做的对人对社会。然后我们是杂志起家嘛，然后也有做广播，看完就声泪俱下，就觉得哇，上帝的工作真的很大。那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哪里，后来就试用嘛。那我做财务，我觉得管上帝的钱，哇，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奉献收入这样。那3个月以后，我觉得哇，压力很大，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智慧，就跟林哥说，我好像没办法胜任。可是林哥就用圣经来鼓励我，他说圣经上不是有说吗，没有智慧的跟上帝求智慧。就因为这样子，我到今年就15年啦。我觉得在宇宙光的服事就是让我可以每天都经历上帝。其实我觉得在服事当中，就是每天的学习，每天的放下，然后每天的跟同工的摩擦。所以人家说福音机构其实应该算是一个神学院，对不对？我们跟人接触的更密，然后我们都以为说基督徒应该很好相处，就是因为大家自己很多的想法。可是我觉得上帝把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教会、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我觉得这15年给我非常大一个成长，就是帮助我如何去面对人、去关怀人、与人同工，让我们一起做合神心意的事工。
好像在您的身上也有神的医治，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这一段呢？
哦， 哇，去年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去年因为二月份就开始发现体重很有规律的一直往下降，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检查抽血，然后照电脑断层，最后查出来就是我得到了那个恶性淋巴癌。其实最后是因为照内视镜照出来，那我记得那天在医院，那照正常就是医生看过以后就说 OK， 可是那天呢医生就照了以后就叫另外一个医生来，那我就发现哇，大事不妙了，一定有什么状况。就和那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涂小姐，我那个管子还要再往下哈。然后护士就来啦，就叫我配合，就吸气放气吸气，哇，你知道那个照胃镜那个多难过哈。然后后来完成以后，然后医生就问我说有没有人陪你来呀、啊、我说没有啊，我自己来。就他说那你来看啊，就电脑面前，然后他就指这个地方，他说你这边有个肿瘤，好，我们要切片要化验。你对这种突然来的答案，我相信任何人听了都会有点震惊。因为我心里想说要不然就十二指肠溃疡，要不然就胃溃疡，类似这样子。然后当场我就要就是说哦，好好好，就出去就到厕所去就放声大哭。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很规律的人，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去游泳，游了十几年，晚上很早就睡觉，九点，人家说我是台北的乡下人然后连吃饮食啊我都是很清淡。我想说怎么会这样，那天哭了以后，隔了一个礼拜以后，医生就跟我讲得的就是这个病。可是很奇妙、哦、我那天反而没哭，那天我请我哥陪我去吧。那段时间大家都在检查的当中的过程祷告，后来我打电话回宇宙光，我就听到同工那个哽咽声。好，那我觉得既然就发生了就面对啊。当天我就收到我们主任他的简讯，他就说德荣，看来我们要陪你一起打这场仗。他说不要怕，上帝是我们的元帅。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孙叔的简讯啊，孙叔就说，他说德荣，知道发生这样事你一定心里很难过哈。他说不过得了就是得了，得了不一定死，台湾的医疗很发达，医生也值得信赖，没有问题。然后而且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家人为你祷告为你守望，如果今天上帝觉得德荣你在世已经很累太辛苦了，就开开心心到上帝那里。你知道吗，那封简讯让我整个心啊，我觉得那个得了就是得了，好像突然让我的心就开了，就觉得说对呀、啊、感谢神，就是说找出病因是什么。常常我们去检查，医生说很好没有问题，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 OK 我没有问题，忧的是那我到底其他部分对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所以那个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去申请那个病理报告跟我要用的那个保险，我记得那一天非常清楚，我就坐在外头等，我就左边望望，有个女孩子、哦、就是很瘦嘛，就是戴个帽子然后戴个口罩，然后那是就是打完化疗嘛，然后就跟护士小姐说啊，我好累哦。那护士就跟她说你要多休息哦，你要吃营养的，累了就休息、啊、那我再望望右边，哦，那个更瘦、哦、就坐在轮椅上，也是要看门诊，也是戴个帽子戴个口罩。我当时只是一个念头，只是想说等我开始打以后我跟他们一样，当下一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句很平常嘛、嗯、我们常常读，可是那时候进来我就热烈的盈眶，我跟上帝说，我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今天来做的事就是来拿病理报告来拿诊断书，我只做这一样，就在等到了我的号码我就进去了。那医生看到我啊，就知道我是要来拿这个证明，他就跟护士说，那个小姐就把我的病理报告找出来，就说哎，涂小姐你跟我到柜台我要印给你。在要去柜台的路上他就问我说，诶，涂小姐你有没有去申请重大疾病卡，我说有我已经去办好了。就他说哦，那你卡借我，我的电脑还没有打上去。我就又跟他回去，然后我就在他旁边就看到医生跟下个病人继续他的那个诊疗过程，就听到那个医生跟病人说你的白血球多少，你的红血球多少，你怎样，他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你不用来了，以后只要每三个月追踪。 当下听我说啊，这个是会好，你知道那天我非常确定，从刚刚发生的这个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到我现在听到医生跟病人讲这个话，我就跟当场我跟上帝祷告说，主，不管以后发生任何的事情，我开始打化疗以后，我都交在你手的，因为我是淋巴嘛，我不能开刀，因为淋巴在身体各部分都有的。那在那个整个化疗过程当中，当然是很难受，可是我很感恩的，因为我这个淋巴癌，我这一种是有标靶的，那个标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适用标靶，而且不是所有的癌症标靶的药都健保给付，有些需要自费。那我这一种就只有这个药，然后这种的标靶药是听说是去年2月健保才通过的，所以我觉得
神为你预备好。
对，我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当然在人看来说，哇，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一般的觉得哇，你怎么这么不幸，你怎么中奖了？可是我觉得我回顾这当中，我觉得在逆境当中，我反而在这个当中，我更渴慕可以紧紧抓住上帝，因为我觉得人的方法，人的这些想法都是一时的，你可能对你来说当然有帮助，可是那个最深的帮助是上帝的话可以让我放在我心里，让我觉得很踏实。不管我日后我所发生的任何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打完以后，我嘴唇也破啊，舌头就好像喝到那个烫的汤就麻，然后手指尖也会麻，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末梢神经。就是我能够在当中，我就跟上帝祷告，然后打完了大概9天以后就开始掉头发，就常听他说啊，打那会掉头发掉。就那天就发现洗澡就是一搓一搓，就是这样短短时间，后来就剩的比较稀疏，我就想说啊，这样子很难看的。我的同工他会剪头发嘛，我就请他来我们家，把我3分钟3000烦恼丝通通剃光光。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散落哈，你会。家里啊，你说枕头啊上头反而更麻烦，就干脆就通通那个反而清爽。反正就是一些外面外表的好像会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就会去买很多帽子嘛，因为以前我是从来不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我戴帽子很丑，就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就我现在有很多的帽子，然后不同颜色还配衣服。哎，我觉得上帝你太幽默了。上帝透过每一样你开始看来觉得很不好的事情，你慢慢慢慢就觉得说，哇，上帝的手都在当中。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地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又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重新回到神面前的图德荣开始领受每一天被上帝的爱包围的感觉，即使经历了一场大病，在诊查治疗的过程中，他都经历神的手亲自引领，上帝不断用圣经的话语和周围的人事来坚固他的心。在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来听图德荣的生命故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本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他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学大卫，因为我们看诗篇，大卫写了很多诗哈，试着把自己的悲伤、沮丧、惧怕等情绪写下来，能够写成诗更好，不一定要押韵哈，但是一句一句要简洁。他说那样的话就可以疏解我们心里的情绪哈，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呢，当我那天看了这段以后，我就试着把我那时候在就是在检查那个过程当中在等候那种心中的焦虑哈，我就把它试着写下来。那我念给大家听哈，我当时的心境。我说面带愁容到主前，心中忧愁向主陈，澎湃心情主知晓，清心吐意主深知，安静等候渴慕心，唯愿主爱来触摸，感谢主爱充满我，主话安定在我心。我觉得那个上帝的那个话，那个安慰，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情绪，你不管是气愤，不管是沮丧，不管是忧虑害怕，你都可以跟上帝来讲。我觉得上帝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也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把这样一段我跟上帝说啊，因为我觉得我不晓得怎么跟人说，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就跟上帝说。那我觉得上帝在这当中然后一步一步带领我哈。然后书当中还有一段我觉得不错，他说不要虚度旷野年日，那是神的恩典，不要藐视，不要轻忽，不要错过，不要发怨言或是沮丧说负面的话，不要怪别人，不要转移到比较容易的事上去说预言，取得人的注意与尊崇。我觉得就是在这段期间，因为大家的关怀关心有限，自己要面对的时间更多，我觉得这段时间让我更深的跟上帝贴近，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情绪把我的心情就写在上面。我记得我在打完第一次化疗回家的时候，我坐在我妹妹家，然后那天清晨，你知道因为打完化疗哈，医院都会给你吃类固醇，类固醇的药就是让你吃亢奋，可是你就很累，可是你又没办法睡，然后那时候又是夏天，虽然开了冷气，哇，那个就是让你就是每一个钟头或半个钟头你就会起来一次，你就会醒来一次，就是睡也不对，然后又很累，又没有办法睡。 那我记得我那天9月3号的清早，我就坐在那里，就突然想到这段期间哈，上帝在我身上的，那我就写了下头这几句，我说我心歌颂主大恩，他爱奇妙在我身，虽遭患难心不惧，因主伸手扶持我，感谢主内肢体爱，每天都有主恩典，或喜或忧主知晓，将我身心交托主，安静主前等候主，一天难处一天当，喜乐之心乃良药，主所应许在我身，在主里面心平安，凡我所行为福音，为要与人同得益，主得荣耀再荣耀。我觉得那是那天晚上，虽然我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况，一个没有办法沉眠的一个状况当中，可是上帝让我心里有涌出这样子对他的感谢。我觉得那个是神扶持我帮助我，然后我也很感谢我认识不认识他们为我的祷告。我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每一个事情，我觉得上帝都知道你的每一分你的每一秒是怎么过的，我觉得都交在上帝手里。那我觉得就是来了就是去迎上去，好，那也不见得事情会你想象的糟糕，那你没有去做没有去试，你也不晓得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怎样的事情。
然后呢，您的病情后面的这个治疗阶段到如今状况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在做第三次化疗的时候，那医生就安排我照一下电脑断层，就看那个癌细胞，那就后来发现那癌细胞已经缩得很小。其实我在做完第一次化疗以后，因为我是吞咽有问题嘛，我做完第一次化疗以后其实我就已经可以吃了，我吞咽就没有问题了。那我记得那次照完以后，然后门诊那天正好是感恩节，医生就跟我说你这已经缩得很小了。我说谢谢上帝啊，你感恩节送给我这么大的礼物啊。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因为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那时候做一半，那我在今年三月份已经六次通通做完，然后现在在继续追踪。那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我在最后一次门诊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就说请问一下我这个复发率有几成，然后医生就跟我讲四成。我说四成啊，我当时我就很沮丧我说我心想不是都很好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那天下去打针的时候躺在那里我心里就转念，我就想到诗篇121篇上面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就觉得说对啊，帮助我的是耶和华，所以我转念我就为那个六成的感谢。我觉得上帝的医治他可以在一夜之间，他可以慢慢，他可以渐进，他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那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走到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就是他在这个六次当中，其实我觉得很感恩我之前有写一些就是圣经上的经文比如说像诗篇23篇这样，然后我觉得上帝让我心里有旋律，所以我那时候也试着把它谱成曲。那我觉得其实上帝给每个儿女都有一首歌，那不管这个歌人家听着觉得很幼稚很或是很成熟，我觉得这些歌都是上帝在当时所给我的，所以我特别珍惜。我有时候常常在回去再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叫我现在写我可能还写不出来。其实还没多久前，就是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工，他的太太他是因为在健康检查当中就发现了大肠癌他 1.5 公分也是一样突然。后来他知道我也生病，然后有看到我们光谱登的我写的见证，他就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德荣，我看你写的就是讲到我里头啊。那我觉得我就鼓励他，那很感谢主啊。他住院开刀一个礼拜回家了，然后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说，他说我那也不用做化疗而且我之前根本也没有什么征兆就开掉我就说啊感谢主啊，他这样经历到就是 突如来的，可是他也放在上帝手中。我说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都不是偶然的，好，哪天上帝要借着这样我们可以去安慰人，人家常常说啊，德翁你得这样子你可以去安慰人，可是我总觉得我虽然得到这样的病，可是你说我真的可以去安慰同样的人吗？我觉得真正的安慰是来自上帝，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成的工作。那我觉得在当中我们只能说陪他听他，然后为他祷告。
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曾经有讲过，有的时候生病好像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些提醒，仿佛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
对，
人生很短促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是上帝交在我们手中要我们去完成的，
对，
生病好像反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是，对，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姐妹啊，她说她想想啊，她这十年啊都很幸福，她也是基督徒啊，都很幸福。可是她说，我觉得我没有为上帝做什么。所以她那天知道她生病以后哈，她就那天骑着脚踏车，就拿些单张到街上去发。她跟我分享着，我就觉得哇，上帝有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哈，就是要赶快传福音啊，或是说去关怀你身边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对，如果用这种的角度，我觉得也很好。
您刚才说你有一些旋律，
对，
然后你也有一些歌词，
对，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弹奏一首
弹奏一首
的创作
啊？我唱，其实啊，我觉得我这些歌哈，我都是用圣经的经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是会过去的，那可是我觉得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头是永远存在，所以当我很难过就想读上帝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很扎实的，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我记得哈，我有一首歌我先跟大家念一下哈，就是题目是有你真正好。那时候我在今年二月就是在打化疗过程当中，就是我就思想到说我可以认识这位上帝真正好，我就用了诗篇16篇跟诗篇23篇当中的部分哈，就写了一首。然后这边写说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诗篇16篇讲到你将生命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有你真正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就是让我们可以躺卧在他的青草地，然后也可以安歇在他的水边，然后上帝的话他的生命道也只是我每天往前走的力量。我觉得有他真好。
那么现在就让德荣用自弹自唱的方式，把他在生病过程当中在他心中的旋律和听众朋友一块儿分享。
牧者，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
这两段的经文都是我们
非常
熟悉的，
是我们非常熟悉。那我觉得那天我就是哇，对上帝的那种，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就突然想到这两节的经文，我就觉得说，我说主啊，认识你真正好，对，
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对，其实我觉得啊，基督徒会生病。一般人都会生病，不管你今天是有什么信仰，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没错，我是觉得有信仰，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不会觉得没有盼望，很
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你也可以迎上去，好，那个心情，我觉得那个是上帝认识神，那个是最宝贝、最宝贝。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或是在慕道，或是你觉得这个信仰，诶，这个有点好奇，或是那个上帝是不怕你来一试的，好，就是你可以来认识他，你可以跟上帝祷告，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改变，当然你是你自己要愿意了。那我也是盼望说，是基督徒朋友，当我们在碰到沮丧、碰到那种逆境环境当中，因为我们有这样信仰，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交在上帝手里，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过上帝给你的日子。
有些人会认为上帝的手如果没有医治他的病的话，那么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发生怀疑。在这一部分你会怎么看待？
我觉得哈，常常人家说为什么是我，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不是我，对不对？那人家说人生嘛，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如果我们对这个信仰，你只是说上帝一定医治我，当然你可以有这个信心说上帝医治我，可是上帝医治你，你要想那部分是你外在的身体还是你里头的内心。我觉得如果两个都是破碎的话，我身体上有病痛，可是我心里也是很要，这两个选择的话，我觉得上帝是医治我心里头的。我觉得当你心里头被上帝医治以后，你那个外在的就对你来说就是不再有任何的威胁。常常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外在，我们没有去想到我们心里头是不是有这个伤。那就刚刚像您问我的这样，如果是我，我会去想这两个，如果是这两个，我选择哪一个？对，如果上帝问我说你要这两个医治，你要哪一个？我就会跟上帝说我要心灵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对，
所以从德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可以体会到，就算我们遭遇逆境，就算我们遭遇病痛，但是在这些日子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有喜乐的心。上帝是我们最大的帮助，并且是永远的帮助。
是。那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哈，也是我看到我觉得很能够 touch 到我的。他说，如果当我拥有一切时，神在其中，那么当这一切他取走时，我仍然在神里面拥有一切。我觉得我们常常在丰富当中很容易赞美，很容易感谢，可是在缺乏、在没有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在里头？我觉得那个是信仰最大的考验，
是
也是上帝要看他儿女对神的那种心。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在学习这个功课，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他让我每天可以经历到新鲜的、不同的，然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谢谢德荣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谢谢。
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许多人仍然充满恐惧与不安。图德荣走过死荫的幽谷，经历神的信实与同在，他知道生命是神在掌管，而我们该做的就是用喜乐的心去过生命的每一天。亲爱的朋友，如果您现今正处在病痛的境况中，希望图德荣的生命故事能够让你也有不同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的难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图德荣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学习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想念的念，慈爱的慈。节目的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救世传播协会天韵诗班以及图德荣小姐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 在